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
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节目。很高兴呢，每一次在这里跟大家谈谈关于婚姻中的一些原则啦，还有一些怎么样，有什么方法促进夫妻之间的爱，让这个婚姻关系更稳固。说实在的，在这做节目得益最多的其实是我。有的时候看很多的文章，看很多的书，然后呢从这些资讯里边呢挑出一些愿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些个分享呢，也能够为您的婚姻呢加加油，可以让婚姻里面的爱呢更温馨更稳固。那么我们上一次呢也讲到，稳固的婚姻需要两个人精心的经营，需要共处的优质的时间，也需要用礼物来互传爱意。那我们也说了，这个礼物呢不是在乎它的价值，里边的心意呢有的时候远远的超越了这个价值，对不对？还有呢，夫妻之间不可少的就是要多拥抱，有身体上的接触。那这种拥抱爱抚身体上的接触呢，其实是让彼此呢得着很大的支持的。那朋友想一想，今天我会跟大家又谈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会谈你的配偶有没有愿意跟你一起解决冲突？那我们说，在婚姻中呢，了解是最令配偶感受被爱的方式了。因为努力以了解来爱他们呢，确实是很重要的。还有呢，他们的需要很可能呢会随着时间的变迁或者是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那我们也必须要接纳他们的需要，并且学习回应这样的改变，按着配偶想要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爱，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他们。那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边呢也谈过，时间啦、礼物啦、身体的接触呢，都是我们需要付出的，是一种行动，对吧？在福音书里边呢，耶稣他就用了五种方式来传递他的爱。耶稣通过语言啦、行动啦、时间、礼物和抚摸来传递他对人的关爱。他对门徒们说肯定的话语，记得吗？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耶稣他也用实际行动服侍人们，服侍他的门徒。当其他人都没有预备好要去做那个卑贱的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的主耶稣他却主动的为门徒们洗脚，他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带他们远离人群到安静的地方去，他送给他们各样的礼物，而最大的礼物呢就是圣灵。还有呢，我又想起来了，耶稣他也借着抚摸来表达他的爱，对不对？他将孩子们抱在怀里，将手放在麻风病人的身上，他允许那个名誉不好的女人用头发来擦他的脚。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履行耶稣的这种吩咐，就必须先要爱我们的配偶，向我们的配偶表明我们对他们的爱，让他感到他对我们是很重要而且是很特殊的。那我们说到在爱的表达上，行动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夫妻感情很好的时候，用行动表达还容易，但是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你还愿意花时间来跟他慢慢解决问题吗？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还愿意送一份礼物来表达你的爱吗？那一起解决冲突，一起面对冲突，这可以说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挑战了。有一位作家说，他说在理论上来说呢，我跟我的妻子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一点对良好的伴侣关系呢却是很重要的。您听出来他这句话的意思了吗？两个人是根本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却是能够让伴侣的关系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说到能够夫妻一起解决冲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先要认识彼此的差异，也要欣赏彼此的差异。不可能两个人是100%一样的然后去结婚，对不对？那我们说一对夫妻呢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有更多的是有差异的地方，正是这种差异呢才让彼此吸引。可是长年累月的过日子，这些差异就会带来磕磕碰碰，也会带来一些冲突。怎么样解决冲突啊？哪对夫妻不吵架啊？但是一起解决冲突，借着冲突再建立关系，那这一个过程呢才是夫妻之间最珍贵的。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说我很清楚的记得我7岁的时候和一个小朋友练习二人三角赛跑的情形。当时啊，我们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在运动会前的那几个星期呢，我们就常常用一条手帕绑住我的左腿和我朋友的右腿，我们四处走动来练习。开始的时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我们的步伐不一致，总是忘记了哪一只脚要先走，我们摔倒又站起来，那条手帕好像不停地在嘲笑我们。我们甚至因为这样的练习啊，还起过几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啊，到了运动会那天，我们两个却可以跑得很快，就好像一个人在跑一样。最后我跟我的小伙伴赢得了那场比赛。看到朋友说的这段话，这段经历让我想起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姻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进行二人三足的赛跑呢？要是我们有时候不想与对方一起奔跑的话，那么肯定就会摔倒，就会发生意外。在一本书里边呢，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婚姻中的麻烦事》，这位作者呢，他就说到，他说分歧是完全正常的，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那些个将婚姻经营的美满幸福的夫妻都懂得如何正确的看待分歧，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哇， 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对吧？那我也要在这儿呢特别的引述英国的一项调查，它主要是分析引起英国夫妻争吵的主要原因。那当然我手上没有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问卷调查了，但是我想英国人的这个调查呢，其实它反映了所有的人类的夫妻的。这个调查就显示，在这些主要争吵的原因中啊，原来金钱问题呢是高居榜首的，就是财务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个人的习惯，特别是啊关于卫生的习惯，这是第二个。另外一个引起夫妻争吵的冲突的呢就是孩子，第三位是子女，第四位呢是家务，第五个呢是性生活，第六个呢是父母或者是朋友，和这些人有关的事情也会引起夫妻的争吵，对不对？那么这个调查结果呢是在情人节之前的两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上面说到呢，最常见的争吵形式是夫妻双方先激烈的争吵一番，接着就陷入冷战。那么根据一位婚姻咨询专家，他就表示说，他说在婚姻中夫妻处理争吵的方式是他们的婚姻关系能不能成功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信号。那现在您明白啦，我们所说的，在这个节目里面所说的两个人共处的时间、送的礼物还有身体的抚摸，哎，这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用的。那么争吵的时候更有用的呢是怎么样一起去解决冲突，这方面做好的话呢，这个婚姻呢才会风平浪静。那我们说婚姻本来就是将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个性、愿望、观点，还有以不同优先顺序处理问题的人结合在最亲密的一种关系里面，还要共度一生。同时呢，它还暴露出人性中许多固有的自私的本性。要是按照我的方式来生活的话，一定会更好，是不是？结婚一些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要是要按照我的方式一定会更好。还有呢，在婚姻里面很多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维护我的权利，那这里都说的是我，不是我们呢，认可我的观点，还有呢追求我的利益。那这些我就是我们人性中一种固有的自私的本性了。那就这个问题，有一位结婚仅仅六个月的女性，她说在婚姻中她对自己的认识远比对她丈夫的认识呢更令她感到惊讶。我们常常会觉得啊，结婚这么多年我总算认识你了，原来你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有没有像这位这么聪明的女士一样，她结婚六个月，她发现这段婚姻，六个月的婚姻生活，她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了解远远超过她对丈夫的认识和了解。那这些认识是什么呢？让她很惊讶。她说就好像有一面镜子树立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我自己是多么的自私。虽然婚姻的关系带来很多快乐，但是也让我们想要按自己喜好做事的自由大受限制了。有一位做妻子的说，他说我很清楚记得啊，发生在我和我丈夫之间的第一次争吵。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外国，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六个月大，一位单身朋友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度周末，他住在距离我们200英里远的地方。那这个朋友特别的热情好客，每次到他那里去度周末，他都会安排早餐的这个早餐会，邀请朋友们过来 喝上午茶，接着他又会款待我们午餐、茶点以及晚餐。哇，当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去他那里度假简直就是快活得不得了。星期三我们要启程的时候，我的内心跟之前不一样了。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个即将要到来的周末有焦虑，我就如实地告诉了我丈夫，因为我感觉到要照顾一个6个月大的孩子就已经让我精疲力尽了，如果我还要见这么多的人，跟他们喝茶吃饭，跟他们周旋，还要献宝我的孩子，那将会让我彻底的完蛋。可是呢，我的丈夫却非常的固执，他已经接受了邀请，知道很可能有一些活动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所以呢，我们不能不去。当时啊，我们双方都觉得自己很有理由。当我没有办法说服他的时候，而他也似乎并不体会我有多累的时候，我简直是火冒三丈。很不幸的，那一天我们家里面的水果就是一篮子的苹果，我就从最上面的苹果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朝着站在另一侧的我的丈夫那个地方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扔过去。当然，他不愿意被苹果砸伤，他就躲开了。现在我回想，那一次是我向他所扔过的唯一的东西。通常发怒的时候，我总是说一些很厉害的话来对付他。但是那一天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第一次争吵，我真的是按耐不住了。朋友们，你会回想到你第一次跟你配偶的争吵是为什么吗？当时是怎么样开始又怎么样结束的呢？当时一定也是像这位妻子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两个人僵持不下。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当时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处理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所以呢，你们的婚姻才能够维系到今天。那我想，分歧和冲突的确是让两个人呢，在表面上看来呢，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呢，其实冲突和分歧呢，也可以建立婚姻。那当我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想方设法地要改变对方的想法的时候呢，结果呢，往往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好像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啊各自挖壕沟来保卫自己的阵地的这种战争。那我们有一个距离，因为冲突让夫妻两个人有一个距离，我们不要对方接近我们，用此呢，我们来保护自己。然后呢，偶尔才发动一次进攻。似乎两个人之中呢，有一个人赢了。但是其实这种持久战，这种让彼此之间有的距离呢，实际上是让两个人都输了。因为啊，两个人之间存在着100码的无人区，上面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和讽刺的话语。还有没有爆的炸弹，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其实冲突呢，它有一个摧毁力，它可以摧毁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准备好了要共同处理分歧，那么这些分歧就能够使两个人更成熟。当然我们说分歧的解决呢，可能需要我们做出很大的改变。那如果想赢得二人三足的比赛，就需要两个人都互相的适应对方的步伐，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句话我非常的佩服，这句话呢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的。他说有两种方式可以使人变得不那么自私而更像耶稣基督。第一种就是进入修道院，第二种就是进入婚姻。那修道院我没有进入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人变得不那么自私，但是进入婚姻 确实让两个人都变得不那么自私，而且呢，可以趋向更成熟。那我们说，迈向有效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就是你一个学习成熟的开始了。有的时候冲突让两个人不容易原谅对方，一直记恨对方，那我们说这种呢冲突呢是不能够让两个人更成熟的。一种成熟的态度呢就是接纳，对不对？要承认我们的不同点、独特性、差异性。那这种承认呢其实就是一个成熟了，因为你的心很宽，你可以容纳和你不一样的地方。那独特性会导致冲突，其实也会带来新奇和乐趣。那假如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持相同的观点，那么你想这个婚姻一定是很闷的，很索然乏味的。那刚刚我们说了二人三足赛跑比赛，那婚姻呢其实只有两个人，但是它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啊。在那些表现出色的团队里面呢，每个人都会贡献各自不同的天赋、性情，还有他们的洞见，好使大家都受益。在一支足球队里面，如果11个队员都是后卫的话，您想，那么这个球队就不会有什么效率了，对不对？还有，在商业活动里面，如果每个会员都是梦想家，都是善于做计划的，而没有人对制定细则感兴趣，那么我想这一桩生意一定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运作。那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哈，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被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人看重一起相处的时间，有的人看重一份小礼物，有的人看重这种身体上的触摸接触。那在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上，还会有许多别的不同点，特别是那些个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呢，又常常会吸引，互相吸引，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被那些个令我们感觉完美的人，那些人身上具备我们所缺乏的特点，这样的人呢，所吸引。一般来说呢，在夫妻关系开始的阶段呢，我们都会努力使自己适应对方。很多夫妻一开始甚至不会意识到彼此存在着什么不同，觉得两个人真的是很合拍，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很美好。因为热恋呢，会使人变得特别的宽容，很愿意调整自己的习惯呢，去适应对方。但是，随着蜜月期的逐渐消失，原本吸引我们的这些不同点呢，可能就会变成冲突的导火线了。那在这一个阶段，我们总是想消除差异，而不是彼此迁就。我们努力让伴侣按照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去做。那假如我们喜欢提前计划，那么我们就期待他们也应该喜欢提前计划。假如我们每天晚上都把衣服放进衣柜里面，那么呢，我们也期望这个人他也应该这样子做。那假如我们习惯从这个牙膏的尾巴处挤牙膏，那么我们也指望他们要跟我们一样。我们提出要求，有的时候也进行操控，被对方激怒，然后发出抱怨。那所有这些呢，都会无可避免地削弱了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可悲的呢，有很多夫妻就在这些地方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们彼此没有办法相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彼此的差异呢，可以让两个人取长补短，让两个人受益处。那我们呢， 首先必须要停止那种想要消除诧异的尝试，我们要开始刻意的去欣赏彼此的不同点。那我刚刚说过，婚姻生活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取长补短，不是要消灭它，而是要跟它合作。那有了这样的信念，我相信您的婚姻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天的爱，起初的爱，一生爱你，天天爱你。这是刚刚我们听的这首诗歌《爱你》的这个歌词。朋友们，记着这个歌词，好好的爱你的伴侣，也好好的欣赏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记得常常写信给我哦。电子信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 @vohc.cn。我就会收到您的来信，您的来信可以为我打气哦。